三峽大坝九孔泄洪，災情慘重。中美衝突推動台灣企業向印度轉移供應鏈。三中全會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川普遭槍擊最新資訊暴露保安漏洞。大量移民湧入達連隘口，巴拿馬斷入美國通道。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聽新聞，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四川多地暴雨，水电站泄洪，造成洪水泛滥。目前三峡大坝连日加大力度泄洪，在15号开9个孔泄洪，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不断有人遇难。在16号河南灾情严重，多地被浸，灾情恶化。中共官方宣布10号开始今年首次开闸泄洪，之后每日加开闸门泄洪。14号湖北十堰丹江口、襄阳等地遭遇大暴雨，城区大面积水浸，好多车浸了。重庆市民彭先生表示，三峡大坝泄洪加重了灾情，今年的天气反常，落暴雨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这个地方大水浸，重庆的磁器口被浸了，长江边被浸得比较严重，有些地方死了人，冲走了几个。现在在电视他们一直都是讲假话，不真实，我看都不看。近日安徽多个水库泄洪，六安等多地水浸严重，民众透露人命伤亡惨重，但政府封锁消息。安庆村民方先生说，三峡已经开了9个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前几天一个水库亦在度泄洪，我们安兴的水位比较高，沿江确实有些岌岌可危，不过基本都看不到这一类新闻。有网络主播表示，我这么大个仔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城市积水就不讲了，这些水基本上将这些马路全部都浸晒了。在16号河南南阳盆地遭遇极端大暴雨，南阳周口、许昌等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南阳社旗县大逢迎镇每日的降雨量打破纪录，最高为 638.5 毫米。由于连日的大暴雨，南阳多处房屋被浸，电力中断，民众被困。截至16号，河南有7座大型水库、22座中型水库相继启动泄洪，或令灾情扩大。在四川内江、湖北襄阳和重庆等地近日洪水泛滥，多人被洪水冲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日不单止四川盆地西部、河南、山东中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亦会有大暴雨或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新灾难。7月15号，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话俾路透社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促使台湾增加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正将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这个趋势在全球制造业和地缘政治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黄志芳指出，由于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台湾企业正在加速向印度投资。根据他的讲法，直至2023年，台湾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增加至超过6亿6500万美元，而在过去10年中，这个数字仅为2亿7700万美元。黄志芳表示，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台湾公司正在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并在印度建立供应网络。针对这一状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唐正远表示，台资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去印度，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个背后主要是有两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之前中共是用什么保密法、国家安全法等等将外资都吓跑的话，他就是用这个所谓要惩治台独的方案，将台资全部都吓走晒，亦就是说台资的转机最主要首先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地缘政治这个风险。唐正远表示，中共随着对台海可能要开战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强烈， 中共相应的这种军事准备亦都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很多台资企业它必然就面临着必须要在海峡两岸之间去做一个二选一，它没办法再在中国以正常的状态去维持它这个投资正常经营，这个就是属于政治上面的风险，因为可能搞得不好处理不当，它就有可能被扣上台独的帽子，或者说是扣上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等等，这个风险非常大。唐正远说，另外一个是属于经济领域的因素，就是说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急剧的往下，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公开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即是说台湾很多的企业它其实投资在中国大陆亦是难再赚到钱，而且还有可能面临着如果一旦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了崩溃，他们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他们自己在大陆的投资可能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就是政治和经济双重的风险，这些就是台湾企业的考虑要将它迁走。台湾和印度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日益紧密，印度政府一直在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希望通过和台湾企业的合作在制造业和技术发展上取得更多进展。随着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的持续，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不断加强，包括禁止使用大量中国应用程式和限制签证发放，这些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台湾企业向印度转移的步伐。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7月15日，中共300多位中委同候补委员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20大三中全会。同一日，求是网发表一篇最新的基调文章，强调的仲是自信自立。这个就是外界等待好耐的20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日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国政治学者王瑜向美国之音撰文分析，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单止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者不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亦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浸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同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单只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核心，这个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够召开的关键。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1.5年的时间里面，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亦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 Scott Kennedy 无奈之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他说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情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楼、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这个或者才是中国的真正集体新冠后遗症。3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亦耗尽了所有和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只是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这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加深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 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亦引起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忧。上星期刚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共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单止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知和信心。这个才是三中全会没办法不开的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亦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个星期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另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宾夕凡尼亚州20岁男子 Thomas Matthew Crooks 13号在川普造势会场外建筑物屋顶上开枪，造成川普受伤流血，与会民众一死两重伤。最新消息显示， Crooks 所攀爬的那栋建筑物事先已部署当地警方的追击小组，但是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则现场影片证实，枪击前86秒就有民众呼叫警官指向爬在屋顶的枪手，但枪击事件还是发生，这个表明保安出现漏洞。据 CNN 报道，一名了解调查进度的消息人士透露，宾州巴特勒郡警方紧急事务单位追击小组部署在该建筑物的2楼，负责监控集会人群，而 Crooks 当时是直接爬上屋顶。据了解，他以 AR-15 半自动步枪开了几枪之后，随即遭集会现场所部署的特勤局追击手击毙。这个同巴特勒郡警方追击小组属于不同部门。另外，巴特勒郡警长斯卢普曾表示，在枪手开枪前曾有一名警员爬到屋檐，被他瞄准后马上去找掩护。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一则14号晚上发布在社群平台的影片显示，枪击案前有一名男子大喊警官，其他人指向枪手所在的屋顶。一名女子说她在屋顶上，影片中亦有一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官。经过对比，这则影片开始录制后2分2秒，枪手开始开枪，而影片中可见民众向警官示警的时间大约是开枪前的86秒。涉案枪手从距离港台不到400英尺的屋顶连开几枪。案发后有民众向媒体指出，他看到可疑男子带步枪爬上屋顶，有通报现场警官，并花了2-3分钟的时间跟警官讲这件事。枪手所在的那栋房屋不在特勤局的保安范围内，要入这一区域的民众必须经过金属探测器扫描。依惯例，外围的保安工作由当地警官负责，但仍是特勤局整体保安规划的一部分。住在造势现场附近的民众 Ben Massa 对华盛顿邮报说，这则影片录制前约30秒，他第一次告诉警官知他看到屋顶上有可疑男子，之后他看到男子爬下来的时候再度向警官示警，两次警官都没说什么。拜登日前表示将以独立调查厘清保安的问题，特勤局长 Kim Chito 透过声明表示正在和相关机构合作了解当日的状况，亦预防再度发生，并且会配合调查。7月1号巴拿马新任总统穆里洛上任， 他誓言采取措施，阻止大批移民穿越达连隘口抵达美国西部边境。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出席了穆里诺的就职典礼，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为巴拿马遣返非法移民的飞行费用提供援助。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在美国继续确保边境安全，驱逐没有合法居留理由的移民，同时我们感谢与巴拿马的合作，共同管理西半球历史上最高水准的移民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Adrian Watson 表示，遣返移民回国将有助于压制该地区和我国南部边境的非正常移民，并制止以掠夺弱势移民牟利的恶意偷渡网络的壮大。据巴拿马报告，近年来达连丛林通道的过境人数创下新高，只是2023年就超过520,000人。穆里诺此前担任过安全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不会允许巴拿马成为开放通道，令成千上万人非法进入我国。这些人得到了一个涉嫌贩毒和贩卖人口的国际组织的支持。很多移民对巴拿马将切断从哥伦比亚出发的这条危险偷渡路线表示绝望。大纪元时报的自由撰稿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达连隘口被切断的影片录像，引发了大量西班牙语的提问和求助。一位自称有四个孩子的社交媒体用户询问通道几时关闭，因为他打算在7月底穿越，但目前尚无资金。用户发帖求助，希望有人指引他们通过达连隘口或进入墨西哥。上个星期，平均每日至少有1000名移民抵达位于巴拿马的卡勒恩门布雷诺的移民营地。穿越达连隘口的移民中，至少有700人是中国公民。一位中国移民对大纪元表示，他要走了，所以我来了。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移民对着镜头大闹中共党魁和中共。两人表示，他们想去美国是因为美国公民享有自由，中国没有人权。在巴拿马巴霍奇基托移民营地，一位自称叫莫里什的印度人说，他担心如果前总统川普再次当选，他可能会被驱逐出境。7月5日，巴拿马国家边境服务队开始在茂密的丛林中架设铁丝网，切断人口走私者使用的路线，人流量下降了约一半。不过巴拿马没有得到邻国哥伦比亚的帮助。哥伦比亚监察员办公室发表声明，提醒巴拿马不要侵犯移民的流动权。哥伦比亚警告邻国不要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各国将寻求庇护者送回他们可能面临危险的地方。一名名为人权观察的非政府组织对巴拿马完全切断达连隘口的能力表示怀疑，并担心这个会迫使移民寻找更危险的路线。人权观察组织美洲部主任郭贝图斯说，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穿越达连隘口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都有权在途中获得基本的安全和人权的尊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